度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卖紫色布雅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接下来在我们当中，正道是我们熟悉的吴楚传道，现在把时间交给。
Testing, testing 啊，原来是在这儿。好，那个大家早上好啊，这个感恩这个有同工帮忙。对，那大家看到这个标题，想问，不知道大家经不经常用导航呢？看到很多人点头，对，尤其是年轻人，我想这个对于导航的这个使用频率应该是相当的高了。对，那我以前呢，就对道路是非常的不熟悉的，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总是很担心迷路，然后把这个路线抄了又抄。对，但自从有了导航之后，我就再也不用担心迷路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导航，你一输入一个哪怕是完全不知道的陌生的地址，它也会给你现出一条非常快速的直达的，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很正确的道路。那在现代生活当中呢，我们高度的依赖这样的便捷的交通工具，但是在属灵的旅程当中呢，或许我们心里也会有隐约这样的期待，如果一输入疑问立刻就能够有回答，那就太好了。那比如我最近在找工人，对，那面试了两三位但是我并不知道谁是最适合我们的。那我隐约也会有这样的期待，若是在祷告之后这个工人的头像就能够现出来那就太好了。对，那我们知道呢，圣灵的运作方式呢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对，那当然期待我们去祷告，也相信，我们也相信他肯定是会给我们回应，会给我们平安。对，但他并不是一个这么的直接迅速直达的这样的方式。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某个问题很有可能是很重要的问题去问神，那迟迟得不到回复，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些的无助那可能得到了回复，但是这个回复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又会觉得有些困惑，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回答呢？那可以说在寻求圣灵的引领的过程中，亲身经历他的时候喜乐的时候当然是有的，但是等待和困惑也是一种常态。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这整卷书当中呢圣灵、神的灵、主的灵耶稣的灵等等用词总共出现了超过50次。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或许大家听过，在神学上又被称为是圣灵行传。因为无论是跟随神的使徒他们的言行，还是福音的管床，其实都离不开圣灵在当中的运行。 那我想借由今天的经文啊，《使徒行传》的啊16章5到15节，来看圣灵引领的两种方式啊。那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轨迹，一种呢是他禁止啊不许使徒去前进，另外一种是他给予一个明确的意向啊，来引导使徒往某个特定的方向去走。那也看到，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呢，啊，他会亲眼的啊来。去使我们见到啊他的预备啊。好，那我们先来看第6节。对，那可以说这段经文呢，整段6到15节的经文都是发生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当中。那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提摩太满怀热诚。那前两节经文呢，就提到说他们经过各城，然后广传福音，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也加增。但是从第6节开始，我们就见到这是一个坏消息，就是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下一节呢，有下一个坏消息，就是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这个事情其实很让人困惑啊。我们看他们想要去什么地方，一个叫亚细亚，一个叫必推尼。那这两个地方呢，难道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我们看亚细亚首先它在这个中部的地方，对，那它的首府呢就是人口繁多的以弗所。那以弗所是商业和文化的中心，有很多迷失的灵魂。那必推尼呢，就是位于一个靠近偏北方一些，靠近黑海的地方。那里呢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行省富裕，而且人口稠密那有人口的结构也很多元，有原住民，有希腊人，有罗马人。那可以说这两个地方就这么表面看起来似乎都是很理想的传福音的地点，但是神却一次又一次的说不。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呢，因为路加说的比较简略，我们或许会有一种错误的感受，觉得这两个地方可能离得挺近的仿佛是在说呢神禁止保罗他们一行人在牛头角传福音那没关系，我们就去北角吧。对，那北角又被禁止了，那不如我们打道回府去沙头角吧。对，那可以说这样的描述呢，我想我们就把他们的这个绕路之行呢给缩短了，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比例尺，这个比例尺呢短短的一小段就是300公里。那而他们绕的路呢是整个绿色的这个从弗吕加的边界绕到加拉太，然后再去美西亚这样的一段路。那拉长了来看呢有接近1000公里。那1000公里呢，哪怕他们天天徒步，中途不停留那也没有这个高山低谷也没有生病他们每天都能够徒步20-30公里，也要走一两个月才能走完更何况其实在这当中他们很有可能还是遭遇了很多的艰辛。那也有记载是说保罗很有可能在加拉太这个地方是有生病过。对，那所以圣经学者就是合理推论就是他们有可能在这一趟的行程当中是耗费了4到6个月。可以说在这样长达接近半年的行程里面呢，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这样的神的禁止经文两次提到来自神的拦阻，一次是用圣灵禁止，一次是用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呢与圣灵呢交替的使用，并不是说这是两个灵，他们是同一个灵，它是表明耶稣的灵与圣灵的同等性。那新约圣经在不同的地方对圣灵也有不同的称呼，那包括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基督的灵和耶稣的灵等等。那圣灵并不是一种没有位格的能量或者影响力，我想这个我们大家此刻都知道了。对，那因为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圣灵就是神他自己拥有绝对的主权和引领的权柄。那我们不知道当时圣灵是用什么方式来去禁止他们的，是借着神直接的启示呢还是借着环境的拦阻比方说前方的道路塌方了得不到进城的通行证之类的还是说他们走的时候心里没有平安。 但是无论如何，结果是很确定的，就是啊，神封锁了他们的道路。那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呢，我们常常把顺利、亨通视为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祝福。那而把失败、被拒绝呢，啊，当作是一种啊，可能神没有回应啊，神没有在看顾啊，或者这样的啊，这样的挫折的经历。那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其实关门它也是一种圣灵的引领，啊，不呢，它也是神的回应。那圣灵为什么要禁止呢？并不是说在亚细亚那一带的居民他们不重要，因为在后面呢，等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见到保罗他确实去了他当时想去的亚细亚来到了他的省会以弗所，不好意思，在那里住了两三年，那么建立了很有影响力的教会，让所有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都有机会听见福音就像是使徒行传十九章十节里面记载的。但是在此时此刻呢，神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神要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通过经文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是要让福音跨过这个海峡爱琴海的海峡，进入马其顿，进入欧洲。那如果圣灵没有在亚细亚和庇推尼说不呢，福音可能就会止步于小亚细亚一带，无法在那个历史节点就是跨过爱琴海进入欧洲，进而影响整个西方世界。那可以说神的不呢，往往是为了更好的事来做准备。圣灵的禁止绝不代表神不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此刻是否站在一扇被锁上的大门之前呢？那么有可能是付出很大的心力却没能完成的某个项目这个项目可能是工作上的，可能是一些人生的规划上的也有可能是真心投入却不能开花结果的感情，那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情，也有可能是亲情、友情。那这个这样的锁上的大门当然我相信在每个人的人生里面还有各样大大小小的这样的门。那么但是神藉由这段经文我想对我们说的就是不要沮丧，因为这不表示神遗忘了我们。人在面对关上的门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很深的挫败感，但是我们也会想到这也有可能是神借着这样的关门来去保护我们，来去引导我们去走更好的路。那回顾我们的人生，可以说很多时候比起顺遂的时候在逆境当中我们更能够经历到它，我们也能够真实的走在它的这样的同在里面。那我们最终也会发现他所引导我们去的道路是比我们自己为自己规划所更好的。那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正在给这个一岁多的儿子在看幼儿园。对，那我也深切体会到了这种面对各种抉择的迷惘。对，我想可能很多家长就无论是选择幼儿园、选择小学、选择中学、选择大学，就是只要面对各样的选择都会有共同的这样的迷惘，就是我选什么是好的。那可以说我很多时候我既想要求神能够明确的给我一个指引，对，那但是也有很多时候我又会凭着自己想要去抓一些，想要去争取一些就是期待说神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为我的愿望来去开路。对，所以越是这样的有这样的挣扎呢，我就可能过得就越远离在神里面的这样的心意。对，可以说我有自己的这样的感受呢，也深切感受到人常常是三心二意的，也是软弱的。我们可能一边说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但是一边又焦虑的想要靠自己。那可以说在当生命中的某扇门被突然的关上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分得清楚究竟这是一个神的来自他的圣灵的恩慈的禁止，还是说这是一个单纯生命的一场挫折。 但是当我们谈到圣灵的禁止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一方面我们有可能错误的把一些自然发生的挫折误以为是圣灵的拦阻，另外一方面圣灵的拦阻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又认不出他的这个恩慈的容貌来，我们误以为这是神没有看到我们，或者单纯就是我们倒霉。那容我提醒大家，就是即使是那些看似自然发生的挫折，如果没有神的允许，也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可以说我们身处在这个被罪恶辖制的世界里面，是有许多的无奈，有许多突如其来无法避免的衰老、疾病、死亡等等各样的挫折。那神并不是绝不是一位会主动去降灾去乐见我们受苦的神，但是在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呢，各样挫折和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但是神应许我们他的恩典是大过这一切的苦楚，他的道路呢也是远高于我们为自己所计划的。那我目前是怀着孕，那如果宝宝顺利出生呢，他就将会是我的第二个宝宝但这其实已经是我第四次的怀孕了。对，那早在六年前，就是2020年的时候呢，我是第一次怀孕，当时是怀到五个多月就是现在的差不多的月份的时候。那大家都说这个时间很安全，那我们自己也觉得正是有体力的时候，我们就是置办了很多的婴儿用品我们也买了这个预备了二手的婴儿床。对，那就可以说家里就是向着一个向着一个有孩之家的步伐迈进的时候呢，就当这个时候就突然之间经历了这个持续的宫缩，然后阵痛，然后就在这个40多个小时的阵痛之后呢，就是这个宝宝他就提早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对，那因为实在是来得太早了，对，那所以说当时就是医院就已经一早就跟我们说不会去努力去保这个胎儿。对，那可以说他的降世就意味着他的早夭，对，那他就不能够存活这样。对，那可以说在这个阵痛的过程当中呢我也非常希望让宫缩能够止住，那我也很努力的去祷告我也用了许多所了解的所学到的祷告的方式这样的各样的努力的去祷告。对，那我也邀请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祷告。对，那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确感受到说神有给我一个这样的意念就是他问我说如果宝宝顺利生下来，你要一辈子照顾他，你仍然要祷告求我让他平安的出生吗？那当时因为太疼了，所以我也没有太去留意这个意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那但是等到真的就是经历了这一切，经历完了之后，我再去回顾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我就好像更明确的感受到这是神在跟我说这个宝宝他生下来他有可能会是脑瘫，他有可能会是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以我的眼光来看，我仍然觉得神容许他出生在这个世上是一件好的事情吗？对，那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当时好像隐约接受了这个解释，我觉得神的道路肯定是高过我的道路的。我觉得因着这个意念的出现，我觉得我心里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概率非常非常低的这样的小产觉得好像多了一些的多了一些平安，就多了一些觉得神在当中也是看顾的，也是知道发生什么事的。那在这个事情之后呢，过了两周，也就仅仅两周，我就突然之间就长了水痘。对，那成人长水痘其实很罕见的。对，那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水痘对于孕妇有什么后遗症。那其中一个后遗症呢，就是它有蛮高的几率吧，就是大约1%到2%左右会有这个婴儿死亡，然后也会有1%到2%左右是婴儿会有像脑瘫这一类的疾病。对，那我当时呢觉得就觉得好像 就其实一切你没有办法无从验证了，对，因为没有办法知道说若是他没有夭折，那此刻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对。但是我的确从这当中好像以我浅浅的眼见，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神的这种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所知道的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奥秘，就是神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两个完全可以说是它是远高于我们这样子的眼界。对，那所以我想很多事情我想我们能知道的的确是很少，对，但是靠着神他给我们的启示，靠着神他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这样的去抓住他给我们的恩典，来去跨过我们所经历的关门，所经历的艰难。所以我也想勉励大家，当你再次的来去遇见挫折的时候呢，那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界，来看到一扇关上的门，它旁边可以走的路，已经开了的窗，让我们不要只盯着失去了的，也要看见神在旁边留下的通道。那么那扇关上的门呢，它有可能是圣灵他贴心的拦阻，也有可能是神允许我们所经历的熬炼。那我们不要因为这扇关上的门就觉得神不爱我们了，觉得神抛弃了我们，因为这真正是魔鬼撒旦最希望我们能够吞下的谎言。那可以说我们当我们想要达成自己心愿越强烈那我们就遇到挫折就更容易经历这种愤怒焦虑和不甘这样的感受。就像旧约里我们见到巴兰，对，那他作为先知他一意孤行，那连他所骑的驴子都看到了神的拦阻但是他却感受不到那他反而愤怒的去鞭打他所坐的驴子。那若是我们完全忘记了圣灵，忘记了神与我们的同在，那可能就会更加的容易，更加的深的落入到这种自怜赌气这样的退后和放纵当中。所以我们要真的是仿效保罗，当圣灵不许他在亚细亚讲道，又不许他去比推尼的时候呢，他仍然是这样的依靠神，他前往特罗亚去等待。在特罗亚的下一站，我们会见到神的这个关门不会永远的持续的，他一定会引领我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那就是神要带领他看见的马其顿异象了。那我想我们当中不少人呢听过一本灵修书这个灵修书叫《荒漠甘泉》那我看到有些人在点头，对，他的作者考门夫人呢可以说他在写这本灵修书的时候并不是处在一个鸟语花香的这样的优渥的环境里面去写而是他处在照顾患心脏病的丈夫的这样的艰苦的环境当中。那他们其实本来呢他们的环境是非常的优渥但他被圣灵感动，那他就愿意放下他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前往远东去宣教。那他将财产他们的房子变卖就是奉献给宣教士，那么他们自己也踏上了这个行程。那当他们在他乡在日本和韩国经历了十几年的宣教之后呢，他们想在中国也展开这样的宣教。那在那之前他们就回到美国，想要动员更多的宣教士一起参与到这样的远东宣教当中。那在这期间呢，他就突发这个心脏剧痛，那医生就判断他这样的情况，身体情况是万万不可以再出门了。于是他们从此以后就可以说就困在了家里。那一病六年，那就反复的煎熬。那他们在患难当中是反复的祷告那为了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和喜乐，那他们也经常的去收集许多的福音单章。那考门夫人在这个荒漠甘泉的自述当中也写到，当他们觉得神放弃了他们的时候，神就赐给他们一些的福音的小单章一些的金句，一些的事情，来去使他们再次看到神的恩典。那有一次他们走在海边觉得可能神已经忘记了要恩待他们的时候呢空中就飘来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上帝在飓风的眼里向他的孩子微笑。那这句话呢，就再次的点燃了他们心中对于神的这样的慈爱的认识他们也再一次的感受到神依然是这样的顾念他们的那位神。那可以说考门夫人最后在自述当中写他的先生呢，可以说在宣教的工厂上是伟大的宣教士，但是当他被关在寂寞的旷野当中，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与神独处的时候，他最是伟大。可以说在人看来呢，我们都会觉得作为一个宣教士这是更加合神心意的，但是在神看来可能并非如此。神安排这样的环境使他在这当中更加的经历他，抓住他。神也的确使用了他们在这环境当中所写出来的荒漠甘泉。那一经出版呢，就立刻当年就销售超过200万册，然后又被翻译成几十种的文字。那其中是中文版是发行最多，也是流传最广的。那遇到关上的门呢，我们可能很想剪开锁链，我们很想撞开这道大门，但是神他也会透过布来去引导我们，来去进入他要带领我们去的水深之处。那我们会见到看回经文，那这样呢，保罗布道团就来到了陆地的尽头特罗亚。那前方是浩瀚的爱琴海，登上前往哪一个方向的船呢，是截然不同的选择。在这里保罗在意象当中是明确看见了神的带领。那值得留意的是，在使徒行传当中，这是保罗四处宣教但是唯一一次明确说是因为圣灵的意象去到某个地方。那让我们来看圣灵是如何带领保罗他们又是如何回应的。在异象出现之前呢，经文第八节是写到，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向特罗亚去。美西亚呢是在罗马亚西亚省的西北角那境内最著名的港口城市就是第八节提到的特罗亚。那据学者的考证呢，保罗的行走路线可能如图的这个荧光黄标示所现。对，那是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美西亚并不是一个一望无际的平原那它是由陡峭的峡谷来组成的。跨越美西亚呢，就意味着不断的去爬坡爬山越过湍急的溪流，然后在密林和乱石当中去寻找下山的道路。那这样的高山森林呢也是强盗出没的地方。在哥林多后书11章26节保罗回顾他的一生，说他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可以说在跨越美西亚的这段路很有可能也是其中的一段这样的经历。那我们会看到说，哪怕属灵就像保罗一样，意象呢也不是随求随到，也依然需要等待，也依然需要经历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走的时候。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此时此刻会处在人生的美西亚时刻吗？可能过去的已经结束，未来的尚未明朗。那但是我们请神能够看顾我们，不要怀疑他的爱我们常常是想要做自己擅长做的，但是神呢，他要做的事情常常是新的我们或许更想要在安舒区里稳步向前但是神他会带我们跨越爱琴海，带我们飞去他所要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那连保罗呢，他都需要在美西亚来去等待那么我们的等待绝不是突然的圣灵把我们或许把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卡在某个阶段那不是为了折磨我们而是为了重塑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成熟，也预备迎接一些的神圣时刻的到来。那当我们向神开放的时候呢，我们的经历也会远远的超过以前的经历。但第九节 夜间有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时间点是在夜间。夜间呢，是人安静下来的时候，白天的喧嚣退去了，环境的杂音呢也止住了。当人的脚步全都停下来，心灵完全安静的时候呢，神的微小的声音，超自然的引领，才更清晰地穿透进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个警醒啊，因为我们的生活呢啊常常太过于吵闹啊，听不见神的引领。那很多时候我们寻求不是神真的完全不说话，而是我们的生活呢很吵闹，以至于我们也未必听得到他对我们的回复。当我们在面临人生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白天忙着看专家的分析啊，计算得失盈亏，而我们有空呢，我们在刷刷社交媒体啊。那现在的社交媒体是越来越多了，无论是我们常用的微信啊，还是不一定常用的小红书啊，那可能年轻人更多用 IG、Facebook 等等啊这样的各类的社交媒体。那到了可以说我们的一天呢，被各样的资讯所塞满。那到了晚上，我们常常又带着焦虑和疲惫，我们进入睡眠。我们的心灵可能塞满了世界的杂音，那么圣灵的感动呢，就会变得微小了。保罗在特罗亚的夜里他身体虽然疲惫，但是他的灵性却是无比的清晰警醒他注意聆听，于是他见到了那个神圣的异象，就是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发出灵魂的哀鸣，请过来帮助我们。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的呼声，这是一个具体的充满情感的呼求。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中站着求他，在没有福音的黑暗和痛苦当中，人真正的帮助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当神亮起绿灯说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布道团呢，他就是展现出了什么是毫无保留的顺服他们没有说爱琴海的风有点大，那不如我们再等一等吧。他是说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可以说这样的立即是他们顺服的表现。那这里的我们呢，除了保罗，还有之前一路同行的希拉、提摩太另外还有个特别的人加入到其中。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使徒行传其实在这一节经文之前用的全是他们，对，但是在这一节之后用的就是我们了。这是因为使徒行传它的作者路加医生就在此刻就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加入了保罗布道团。那经文认为经文是说我们呢是认为神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认为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呢是推论推断的意思。保罗看见了异象，但他立刻把这个看见带到希拉和提摩太、路加的面前。我们几乎可以想象这群属灵同工在特罗亚的夜间的火堆旁边，他们开始将过去半年里面的经历像是拼图一样的拼起来他们可能很兴奋，觉得难怪神圣灵阻止他们去庇推尼，阻止他们去亚细亚，原来是为了带领他们去参与到更宏大的欧洲的蓝图。但主观的感动呢和客观的环境同工的共识相印证，推断出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立刻往马其顿去。圣灵的绿灯呢是需要人发出立刻的行动来去回应。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了却在等更舒服的时机。神可能感动我们去关心某一个人但是我们想想还是等之后更方便更自然的时候再说吧。那可能神也感动我们走出舒适圈去承接某一项的服事，我们又会觉得最近实在是太忙了不如等之后再说吧。我们常有一种错觉，好像顺服神的呼召呢意味着我们个人的牺牲， 但是很有可能其实正是相反的。顺从神的呼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呢，能赋予我们属天的视野，能使我们看得更高更远，能更深地被神的大能所感动。因着顺服神的呼召，我们得以更多地来去认识神啊，对他充满敬畏和感恩。我们也会看到，当保罗布道团他们跟着神的呼召去前行的时候，他们所见到的真的是远超他们的想象。那愿我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看见啊。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神学院的一位老师啊，我是在中国神学研究院读的书。对，那他们当中有一位老师呢，叫做关运韶老师。对，那他的先生陈念聪医生他们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去到阿富汗来服侍当地的人啊。那可以说他们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在服侍很多的基层的群体，一些边缘的人，然后一些可能残障有需要的人这个服侍这样的群体一直是他们的感动。那他们当时呢出发去阿富汗之前呢可以说神把这样的服侍贫穷落后的地方的人的念头一早就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是在教会里面读大学的时候认识的。那当时关运韶老师说，他第一次最初见到陈念聪医生的时候，当时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想要交往的心。那他的这个未来的先生就跟他说虽然我是现在是医学生，但我并不是一个打算去过养尊处优的医生生活的这样的医学生我是一个觉得神有呼召我去服侍贫穷落后的地方的这样的心智和感动。那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也觉得神也把同样的负担也给了他。那于是他们在之后的交往结婚当中他们也真的是把这个贫穷落后的这样的地方的呼召视为他们的马其顿的呼召。那他们参与了许多的基督教机构他的一些的义工活动。对，那选择学习在一些没有冰箱电话淋浴设施，甚至没有电力供应的条件下生活的技能，又学习跟不同背景的朋友去相处。那在91年的时候呢，他们就认识了一对在阿富汗服侍贫穷人多年的年老夫妇。那么这对年老夫妇知道他们的专业以后就非常的高兴，因为阿富汗正需要一位眼科医生和一位职业治疗师去培训当地的医疗人员。那么去贫穷落后的地方呢，有一个最初一个很模糊的意念，到真正踏上征途，那他们经历了祷告，经历了实地的考察。那他们在93年抵达这个硝烟弥漫的国家他们在那儿住了好几年他们在这个国家住的时候呢，就真的是当时是十分的危险，因为他们甚至在家里的沙发里面发现了子弹头。对，那他们的邻居呢也在炮火当中丧失了生命可以说他们是在很危险的时候抵达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因着神对他们的呼召和感动。那但是神也没有也没有使他们的这样的呼召和感动枉费，可以说他们在当地他们也真实的经历到了神的大能的作为，那是在别的地方所见不到的他们在这样贫穷落后没有医疗设施的地方，他们就完全的仰赖神。那当时陈念聪医生在做一台手术的时候那这台手术因为当地的这个医疗设施实在太落后了，所以中途这个设备就坏了。对，那哪怕更换了零件呢，依然这个手术就是完全的失败。那这个他做的是这个视网膜的一个手术。对，那在结束的时候呢，视网膜还是完全松脱的。那可以说想见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他作为医生，他虽然为他来祷告，但是心里还是十分的忧愁。但是两天以后呢，当他在见到这位妇女的时候，他惊讶的发现这位妇女她的眼睛竟然就完全的好了。那他就真实的感受到，这真的是完全是神的奇迹般的医治，这就是他所见到的这样的神迹。 所以在这样的硝烟弥漫的地方他就更加的经历神，更加的见到神。那神也真的是带领他在这当中更加的扎根于他所以他回香港以后也真的是在跟随神带领在许多的地方来去服侍。那今天呢，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看见这样的一个肉眼可见的异象但是我们那个带领保罗的圣灵今天依然是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问的是，此时此刻你感动你的马其顿的呼声它究竟是什么呢？圣灵放在我们心里的异象呢，可能在今天往往表现为一种神圣的不满足感或者是一个挥之不去的眼泪。那当我们看到身边的某个特定的群体呢这个特定的群体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如果闭上眼大家在心里会想起什么样的群体使你有感动的马其顿的群体。那这个群体呢，它可能是经济缺乏生活困难的基层人士，它也有可能呢是你身边的同事亲友，它可能会是如果有孩子的可能是独自流泪的单亲家长也有可能是校园里面失落的下一代我们身边可以有的这样的使我们的心里感动的马其顿的群体实在是各式各样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愿意去探索的心愿意去开放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人生的规划向神去敞开向神去询问这样的神放在我们心里的感动究竟是什么。那或许我们比方说离我们很近的教会新乡的很多的活动，那当中也有我前不久也听到说新乡也分享他们的粤语班，他们的英语班也缺老师。或许当我们见到这样的缺乏而又我们恰好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有涌起这样的迫切感，我们愿意摆上自己去帮助他们。那么可以说世界的需要加上我们心中的怜悯，这就是神对我们发出的神圣的呼声。那个让我们的心隐隐作痛呼唤我们踏出舒适圈的领域就是我们的马其顿。那愿我们来探索自己在职场当中的意向，在家庭当中的意向和在个人灵命成长当中的意向。那我们接着看下一段的经文当宣教团队呢去顺服意向，从特罗亚开船他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看到上帝在环境中行奇事，那他为福音来去预备人心，来去预备道路。那十一、十二节呢，用一个很欢快的一个语调呢，来去讲他们的这个，从特罗亚开船，直行驶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里。那这个直行驶到呢，我们会看到说对比，在之后，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倒过来去。运行这个从腓立比到特罗亚他们足足花了五天的时间。那此这一趟的行程在十六章里面这趟行程呢，他们只花了两天的时间他们就到了尼亚波里，距离这个腓立比它只有半天的路程，就只有十来公里的这样的路程。那所以说两天对比五天，可以说他们这趟的旅程肯定是一个顺风直航的旅程。那我们看到说他们的一开始呢是这样的顺风直航，但是顺从圣灵的引领并不意味着一落地呢就会有敲锣打鼓的欢迎仪式。当他们踏上真的是欧洲的第一站的时候呢请大家来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十二和十三节。我想他们见到的面貌呢有可能是冷冷清清的 为什么是冷冷清清的呢？是因为我们见到说，在保罗一行人出现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他们往往一到当地就是去当地的犹太会堂，但是在此刻呢，他们却是在城里住了几天，然后才在安息日遇到了一些的聚会的妇女。那在这个城里，在这个繁荣的以弗所腓立比城里他们竟然没有见到一个犹太会堂。那一个犹太会堂的建立呢，是需要10个成年的犹太男子。对，那可以说这个城里它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这有点令人失望，因为保罗在夜间见到的异象呢，是站着求他的马其顿男子。但是到了现场，保罗找到的是一群在河边聚会祷告的妇女。当时呢，犹太人是普遍认为妇女的心智是不够成熟，那不适合教导他们神学和法律。但是保罗没有轻看这些妇女，他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来去讲道。圣灵的预备呢，常常从微小的开始，哪怕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却有神的奇妙带领和预备。就在这群妇女当中，我们见到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她名叫吕底亚。那这是神这个非常隐藏但是关键的安排。吕底亚呢，她卖紫色布匹。紫色布匹并不是谁都可以卖的，因为它是专供皇室或者贵族来去使用的。那能做这种生意的呢，很有可能拥有一些的高端的人脉资产呢，即使称不上是雄厚，至少也是一个小中产。可以说吕底亚她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那而且她是推雅推拉城的人。那这个城呢，恰好就是保罗之前想去但是没去成的亚细亚地区。那这是一幅多么奇妙的属灵拼图。经文还特别强调吕底亚他是特别的他是素来敬拜神他是主亲自的来去开导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的话。那他不但自己信了，连全家都受了洗带领人得救呢，不是靠我们的口才多么的雄辩，而是靠神他亲自的引领。那保罗是只管传道，但是真正推开灵魂心门的呢，是圣灵他自己。当吕底亚信主受洗之后他立刻展现出了仁爱恩慈良善的圣灵果子的行为。那他热情邀请保罗宣教团队呢住下在他们家住下。那这个家呢，就成为了欧洲第一间教会腓立比教会的诞生地。那这个原本连会堂都没有的罗马住房城，因为着他的顺服和慷慨，就成为了保罗宣教路上最贴心也最支持他的腓立比教会。当我们去顺应神的感动，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呢，我们会经历到他的奇妙的预备，看到他的真实作为。那我和我的先生 Eric， 我们是在2019年的时候从观塘堂去西环堂的。对，那我们原本是在观塘堂聚会为什么去西环堂呢？是因为在那一年我就去西环堂做传道助理，那所以我们就全家都搬去西环堂。那在那之前呢，其实我们在观塘的 YPF 团契有一直在举办这个启发课程。那我们也和生命粮团契一起来这样的知道生命粮团契有非常多的热心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这个预备了非常丰盛的食物因为食物也是启发课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对，那我们当时就在这个学前班的那个教室里面，每周日的上午这样的来去接待参与启发的慕道友。对，那当时呢，记得我们即将出发去西环的时候，就有长老跟我们说启发其实在这里办的挺好的。对，然后这个食物也非常的丰盛。对，但是很可惜，可能是因为地处观塘。对，那我们的慕道友呢，就有的时候小猫两三只，这个有点有点可惜。对，那若是你们去了西环，那看看能不能在中环这样的人口密集的地方能够办 启发，那就太好了。对，那我们也是带着这个长老的殷切的期盼，我们就去了西环，然后后面就遇上了疫情这个事情就没能成行但是我们也当时也举办了线上启发。那到了23年的时候呢，那边的团契部有一个的聚会，那本意是想说各团契之间认识一下那也多聊一聊，大家彼此熟悉。那在这个聚会上呢，我们就听到了那边的职场团契就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在葡萄园团契，对他的联络人他的分享那他分享就是说他其实一直有在职场服侍的这样的热情，对，那他也见到说我们教会的启发做得不错，那他觉得看一下是否能够把这个工具应用在他的职场传福音上。对，那我先生 Eric 就是当时也在这个聚会上，那他听到这个话呢，就觉得好像神有感动他，然后也非常巧的就是他的工作就在那半年之间呢，就调到了和这位姊妹同在一栋大楼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作场地。那于是这个事情呢就开展起来了。那是怎么开展呢？就是这位姊妹她就申请了他们公司的会议室用作这个2023年的这个第一届的中环职场启发的举办地。那我知道馨香，我知道我们今年灌汤堂有都有投入在今年的中环职场启发上。从23年到26年，就是真的是见到说神在当中的不断的供应。对，那从23年有一个组，到24、25年有3个组，到今年甚至有4个组需要在同一间公司用到4个会议室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它的奇妙不但体现在说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参与到启发当中，也体现在说我们竟然在中环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公司，它愿意提供4间会议室来做一个和公司业务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的福音事工。对，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从23年当时的那一届的启发有一位学员，他就深有感动，那他在第2年他就向自己的公司来去申请使用会议室那于是那一年的会议室就有了。然后再接下来呢这个在这个24年的学员当中又有一位学员他也有这样的感动他就申请了就是接下来2年的这个会议室。可以说每一个申请会议室的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公司里的一把手，就是不是他说了算的。对，但是他们因为这福音的缘故，他们愿意去忙前忙后来去疏通上下级的这样的关系，拿到批文来去使用这样的场地。对，那真的是见到神改变人心预备道路的极大的供应。对，那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就能够经历到他这样的奇妙的带领。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也是从亚细亚的步行，到马其顿的请来，到最后吕底亚的接待，那我们看到圣灵的不同的引领，那他禁止我们走不合适的道路，也为我们来去使我们预备生发感动有人心和环境走当走的路。那真的神圣的导航呢，不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一帆风顺顺利直达终点站，而是为了让神的心意成就愿我们将我们生命的行使权交给圣灵也放下为自己抓住的，安息在他里面。让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由圣灵来去带领我们，来去提醒我们，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啊，或许我们有许多不愿意的心，主啊，但是真的是求你把你的心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真的你是爱我们的，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大，这样的丰富，以至于主啊，我们不要来去抗拒你对我们的呼召和引领，因为你给我们的是更好的，远超过我们眼前我们眼前所能够想象的一切。主啊，就愿我们有这样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全身心来去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的 啊，放心把自己交给你啊，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父。这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